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五力，离障本来护主，龙清霸七情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这个前行引导文。那么前行引导文呢，是有共同前行、不共前行和这个破瓦法。那么现在我们学的是共同前行。那么共同前行呢，也有观修这个暇满难得、寿命无常、轮回过患和业因果的这个四转心法，或者四厌世心。通过这个四种观想呢，引导我们的心呢，对于现在轮回的一切能够看破放下，转而呢升起对解脱的一种向往之心啊，这个是厌离心嘛，让我们就说是这个升起这个厌世心。这个厌世呢，当然就和现在有些世间人认为的厌世呢不是一回事儿。现在很多人的厌世呢，就是说是厌世之后感觉没有希望，很颓废。但是呢，这个佛法当中的厌世呢，是让我们更积极。这样的，它一方面来讲呢，对于当前的这个轮回的这个现象本质啊，它有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但是呢，就是说认知完之后呢，不是让我们就是说，自从学了佛之后，自从升起了厌离心之后呢，现在我们就是说非常的颓废啊，或者很消极的心态啊，这个不是的。其实呢，让我们的心更积极。那么怎么样更积极呢？其实呢，就是说没有意义的事情不要做，进而呢要做这个有意义的事情。那么这个呢，第五个引导就是这个解脱的利益。我们就说厌离世间之后呢，我们要追求一个解脱道，而解脱道呢的确是存在的，只有追求解脱道呢，才是真实有意义的一种这个有意义的事情。这个方面呢，就是讲到了这个第四和第五的连接。那么如果要解脱的话，那么凭自己的自我造诣是不行的，那么就是说必须要依止善知识。那么这个善知识呢，就是有经验的向导。他对什么有经验呢？他是对于解脱方面非常有经验，他带领了无数的人去向于解脱。首先他自己呢是早就已经获得了到过解脱地了，到了解脱地之后呢，他返回来接引，再引导其他对于解脱没有经验的修行者，比如说我们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依止上师，所以依止上师主要是引导我们解脱的，引导我们的心呢安住于觉悟的状态。如果我们不懂的话，告诉我们修行的方法，然后修的时候呢，他也就是说是适时的去纠正我们不良的行为，或者就是说是告诉我们什么是顺缘，什么是违缘等等，或者说我们如果祈祷他，他可以给我们加持帮助。这个方面就是这个依止上师，依止善知识。如果想要解脱的话，依止上师。所以说呢，他为什么放在解脱利益之后来讲呢？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依止上师，这个上师善知识并不是帮助我们解决世间的问题的。如果我们世间有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世间有很多很多的方法可以解决。真正的上师他自己的工作，他就是引导我们解脱的。他最主要的工作是帮助我们解脱，指引解脱道的一种一种这个向导，一种引导者。所以他这样安排的话，也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对我们的一种这个认知啊方面也是有很大的必要性的。然后讲完这个依止上师之后呢，就要进入不共前行。不共前行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依止了上师，他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向你解脱。所以说这里面就有告诉我们第一步皈依啊，然后第二步发菩提心啊，乃至于后面的修金刚萨埵，就是说积累资粮等等一系列的一种方法，让我们的心成熟。前面是我们想去入解脱道的一种意愿，有了这种意愿，但是有意愿是不够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具体的方法，那就是在依止上师之后进入的不共前行。这个不共的前行呢，就是让我们的相续成熟，让我们的心安住在这种法的状态当中，让我们修这个法调伏我们的心，是这样的。所以说后面我们在学不共前行的时候呢，这些对于解脱方面，对我们心性的成熟方面的一种作用我们就会就逐渐逐渐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这个明白，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呢，就是讲到了不共前行。然后后面呢，就是说如果精神当中修行没有成就或者质量没有圆满，那就可以修破瓦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方面呢，就是讲到今生的一种修行，和就是说临终的时候修行，和后世最简单的或者最快捷的解脱的方法，就是往生极乐世界，是这样。所以这个前行呢，它大概是分了三部分。现在我们学的是依止上师，就是共同前行的这一部分。那么前面呢，我们也是学习了上师的法相真正一个上师呢，不是说随随便便 就说是就啊就可以作为我们的上师，作为引导者。前面讲了这个所谓的上师呢，主要是引导我们的心，引导我们的心去向于解脱的。所以说呢，这种资质它必须要有，是吧？你如果就像我们以前讲的一样，如果你要做某个地方的导游，你要对你的业务很熟悉吧，你应该有这个上岗的一种证书吧，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作为一个引我们的心灵的导师，引领我们的心灵去向于觉悟的这个善知识，这个上师，这个引导者，也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一个人就可以做的。所以说他必须要有很多的条件啊，这些条件呢就在这个法本当中呢就讲得很清楚，第一个是什么，第二个是什么，等等等等。最起码的前面说，你这个上师必须要有菩提心，因为有了菩提心呢，他才不会因为自私自利，为了自己的利益呢，然后呢就说是去误导这样一种弟子。所以有了菩提心之后呢，他是想方设法都是想要利益弟子的。如果自己没有能力讲解，他可能会因为菩提心的指引呢，把他介绍到其他的有能力讲解的一种善知识的一个地方去，这个方面也会有的，因为他有菩提心的缘故。他不会说啊，这个是我的弟子，然后怎么怎么样，他绝对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当然除了这个之就是说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其他的很多的标准，很多的一种法相，前面也讲了。讲完之后呢，是我们要依止上师。要依止上师呢，作为弟子，弟子的法相是什么，你自己要让自己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程度才能作为弟子。所以这个弟子呢，也是严格来讲哈，严格来讲这个弟子他有他的法相，有他的法相，就是说达到了什么标准你可以称之为弟子。但这个弟子有宽泛的标准，也有这些就是说严格的标准。关键是就是说，为什么有宽泛的标准和严格的标准呢？宽泛的标准就是说，你依止这位或者我们皈依三宝，是吧？我们说是我们三宝弟子，我们皈依上师，我们说上师的弟子。关键就是说，你依止上师要干什么？关键就是说，你自己安住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皈依三宝？你自己安住在一个什么目的要皈依三宝、皈依上师的这个？就是说是，如果说是对于解脱方面没有什么兴趣，没有概念，像在那就想找一个心灵的一种寄托、安慰啊，这个方面皈依三宝啊，皈依上师，这个也有。说这种标准那就不严格了，只要就是说是你参加一个仪式，你皈依了之后，你就可以算是三宝弟子，或者是你可以算是这位上师的弟子，对不对？但是呢，这样一种层次的一种弟子，他和解脱道还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还没什么关系，是这样。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地方讲的弟子，你要成为弟子，也不是说随随便便就能成为弟子的，他有弟子的法相。说弟子的标准是什么？这种弟子的标准你做到了，那一定是追求解脱道的，那一定是在想要解脱的前提之下，我就依止他。所以说你上师他自己的条件也具足，你自己的条件也具足，这个时候就成为上师和弟子，这个就成为人化和所化啊，就成为所调化了。为什么是所调化？因为你自己可以被调化，你自己已经达到了一种被调化的一种程度了，否则的话不是所化，不是所化，是这样。所以虽然说佛陀对一切的一种众生他都有了一种慈悲心，但是为什么就是说只有一部分的人成为佛的弟子呢？为什么一部分才成为佛陀的所调化的呢？关键就是说这个人化和所化，我们再讲过，它是两方面的事情。第一个呢，就是说作为能化者，是吧？作为能化者的导师，他自己要具有一定的条件标准。第二个呢，你能不能成为所化，你要具有所化的条件。这么多的众生是不是都是所化了？我们说不是，这么多众生不是都是所化，一部分呢是所化。为什么？这一部分的众生达到了被调化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就是你自己愿意求解脱，你愿意依止这位导师佛陀也好，上师也好，你愿意依止他的法修行，这个你内心当中有某种希望，有种需求心，就是你达到了一个标准，达到一个高度，这个时候才能成为所化，否则的话这个不叫所化啊。这个是佛陀可能是发愿的对象啊，或者这个是佛陀用悲心照顾的对象，但是不是所化。这个是要成为所化的条件，自己必须要达到某个标准。所以说在依止上师的时候，前面讲到的作为弟子来讲，弟子的法相是什么？所以说你有什么法相，这个佛陀啊，这个上师他就会针对你的条件那给予你这样的照顾。有些人他可能对解脱啊没有什么兴趣，所以没有什么兴趣的话，这个时候有些上师有些善知识他就是给你讲讲话，是吧？就是带你超脱圣，就给你做点这些事情。那其他的方面呢，你还不是这个条件，正法他不肯定传，就就近的了解的这个法你自己也接受吧，你也不想修，是这样。所以说呢，他对这种弟子也有一种调法的方式。那么对另外一种弟子，如果他真正求解脱道的，他对他有一种更严格的标准， 是这样的，他就不是说经常给你就是说是这个说一些好听的话呀，或者说就是说做一些你自己觉得很喜欢的事情，他不是这样的，他就可能就是比较严格的调法了，调伏了。那么这种比较严格的调伏就说明你已经到了一个所化的标准，这个时候才是。所以说呢，他对于不同的一种这个情况呢，他也是不同的处理的。所以说这个所化的例子，他刚刚我们讲这个原因就是说，我们要让自己，如果我们的一种条件对照这里面的条件如果还不成熟呢，我们也应该努力的让自己具备这样一种条件，也就是说努力的让自己成为法器啊，成为法器，成为所化的一种这个真实的所化，不是这个打引号的一个所化啊，是真实的用所，真实的弟子，真实的佛弟子一定是求解脱的，而不是说哎，我是佛弟子，我是在就是说是三宝门中我去找平安啊，我去就是说遣除部位啊，不是这个，他真正是求解脱道，这个是真实的佛弟子的标准。所以这里面也看起来差不多，看起来每个人可能都有正见，都有归正，但是呢，因为内心当中的这种，他内心当中的一种条件不一样，所以说呢，就直接的就导致了他的一种所有看起来差不多的佛弟子，内心当中的他的悲心啊、出离心啊，他很多很多的一种资质，其实还是很大的差别的，是这样。所以这里面前面的一止上师的时候也讲了，如何一止上师啊，一止上师的一种弟子具有什么法相，这个呢，其实对我们而言要对照的。一方面我们要观察我所依止的这位上师的他具不具有这样一种条件，有没有这个资质啊？你刚开始的你必须要去，你必须该考核的就要考核。所以说比如说我给你交2万块钱是吧，你交一个导游2万块钱啊，你承诺给我们什么什么，就说那些所有的这些服务啊，还有这些，那我要去考察你啊，是吧，考察完之后你什么样一种资质啊，你的条件都符合了，我才放心把钱交给你，然后就是说你引导我们去旅游。所以说呢，一直一位上师也是一样的，是吧，你在一个这个就是说你还没有交钱之前，你可以去调查这个调查的，所有都可以调查啊，但是你钱交完之后呢，那个时候说那个时候再反悔啊，或者说没观察好啊，可能有的时候也会自己受时间啦、啊、或者说钱财方面很多损失。那么一直上师比这个还要，其实还要有严厉，他是关系到自己的慧命，而不是说有一些的一点的钱财而已。所以说这个之前呀，对于这个上师善知识的法相要好好观察。第二个呢，观察好之后呢，你自己的条件也要具足啊，不能说上师的条件都具足了，那我啥都不用管啊，我只要就是说是什么观察好之后呢，但我没有钱是吧，你这个旅行社也很好啊，这个导游也很好，他所有的这些服务都很好，但是你自己没有钱那没有用了。所以说呢，就是你把这个观察好之后，你自己要成为这个就是说旅行团的一员，你自己的条件要相应具足。所以说我们在一直上师修行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你把上师观察好了啊、哦，这个也好那个也好，方方面面的的的确确就是一个标准的上师善知识，是这样。这个法脉也好，这个血脉也好，这个整个的一种传承啊，这个就传承下面这位导师就是都很好，但是你自己没有什么条件，你自己不想解脱啊，或你自己就是说在这个福德在智慧在精进方方面面都有欠缺的话，那可能就是说这个导师再好对你来讲不起什么作用，你因为你现在还没有条件到达被调化的一种门槛，达不到那么高的高度还是不行的。所以这是两方面的事情。所以要这个一指上师这个部分的内容，一方面我们说要观察上师的条件，第二个呢，其实我们容易就是说什么呢，忽略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条件在这里面有没有观察过。所以说这个也是很重要，如果没有具足怎么办，如果具足了还不圆满怎么办啊？这里面就是让我们通过这样一种一指上师之后呢，如果不圆满呢，还是要进一步的让它圆满，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如果你的这个善根呢福德不具足呢，你想要找到一位真实的具象的上师，这个也是这个也是有困难的。所以有些时候呢，他就是说有很大的热情，但是呢就是说找不到一个具象的上师，或者说认为这个是个具象上师，其实根本不是的，这个情况也很多。这个方面主要是自己的福德有欠缺啊，这样。所以说我们自己现在在修行过程当中，还是不间断的去做文思修行啊、集资进账等等这方面的福德需要再再的增上啊，这方面其实是很重要的。然后就有这些之后呢，就修学上师的义行，就是说真实开始依止了，真实开始依止之后怎么办呢？就是要依教奉行，这里面讲了很多在依止上师过程当中要做到这些让上师欢喜的事情，就是这部分内容前面我们讲了很多内容，这个我们已经学习过了。但只是学习过不行，只是知道了还不行，有的时候呢学习完之后就放下了，也没有去思考 他肯定是当，就是说是只是听的时候，就有一点点印象，听完之后也不去思考啊，也不去对照啊，也不去复习啊，这个时候这个教义对自己来讲很难入于自己的心中。如果这个教义没办法入于到自己的心中，那么自己呢就没办法如理如法的依止，上师善知识。如果没办法如理如法的依止，那么自己就没办法得到受学上师的意趣了。所以他就是说，这里面就是一环扣一环的，前前的这个基础打好之后呢，厚厚的一种。他就可以如理如事的一个依止，如理如法依止之后呢，就可以得到这样一种上师的一种真实的加持和摄受。或者说我们在如理如法依止上师的过程当中，其实呢这个也是在自己的习气毛病啊不断改正的过程。所以依止的上师之后，它是个随学嘛，是个模仿。所以说当我们如理如法的依止的过程，其实就是不断的改正修正自己不好的发心和不好的行为的一种过程，是这样。所以当我们一直好了，那我们也差不多了，是这样。那么如果我们发现在一直上升过程当中，这个地方也不对，那个地方也不对，为什么？那么这个一方就说明自己在从自己的相学当中有很多地方是没有做圆满的，因为这个需要改正的。很多地方就是说没有做好做不好的，这些呢都需要改正的。或者说有的时候我们发现经常性的违背上师的教言啊，如果说是经常性违背上师的教，为什么这样？那么其实就是说我们自己呢可能内心当中的这些自以为是的这种自以为是的心啊，还有很多这些习气毛病呢，它其实都和上师这个法的一种代表，其实上师代表法嘛。所以说如果你违背的话，其实是和对法方面有违背，你没办法按照这个法的要求去这个去做到，达不到这个标准。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就是说指出来说我们需要改正的很多地方也这个方面在依止过程当中也是有很多需要去发现的，深入细致的去思维的。说思维完之后我们要去做做了之后呢，你可以修正自己的不好的行为，逐渐逐渐的和上师相应，和上师相应就是和法相应，是这样。因为这个地方呢，上师他并不是代表一个人，这个是上师是代表一个法，他是法的代表，他是就是说把这个法通过他传给我们，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和上师相应呢，其实就是和正法相应的一种过程。那么就是说前面我们讲了这些，那么下面呢我们今天的课程要讲一些公案，那讲一些故事，就是以前的这些大德他们是怎么样依止上师的一种很多很多一种这个规范，这样的。那么在这个讲这个公案之前呢，是做一个总结。因此首先应当善巧观察上师，中间善巧依止上师，最后善巧修学上师的意行。这样的弟子无论如何必定会趋入正道。那么这个就是把所有的依止呢，他依止法做了一个概括性的描述，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我们这个讲依止上师的时候，无外乎就是这个三个方面嘛，三个方面和一个果三个需要做的和一个果，三个因一个果。那么首先的第一个因是什么呢？首先应当善巧观察，是这样的。应该就是在依止之前呢好好的观察，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中间呢善巧依止上师通过这个三欢喜呢让上师就那依止善巧的依止上师，这样中间善巧依止，最后呢善巧修学上师的意行。对于上师的一种这个就主要是模仿嘛，前面讲模仿上师的发心啊，模仿上师的行为啊。因为上师的发心呢，他就是从出离心和菩提心空正见等等这个方面，我也就是说是基础的一些发心就是说是这个利益众生的发心，我们要随学然后呢行为方面呢就是说是就是说是戒律啊，或者说利益众生的行为啊，或者修善法等等的一种行为，那我们也是要去随学。这个方面就模仿之后呢，就逐渐的和上师相应，就模仿的越来越像。模仿的越来越像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发心呢就也很越来越真实，我们的行为呢也越来越如法。那么如果我们的发心也正确，行为也如法，这个因正确了，它的果不可能不出现。所以说呢它的果是什么呢？这样的弟子无论如何呢必定会趋入正道，他一定会趋入到这样一种殊胜的正道当中，就可以就说入道之后呢，就可以真实的获得一种解脱。因为依止上师就是为了去向于觉悟，就是为了去向于解脱的。就自己这样模仿这样随学之后呢，那么这个因已经齐全了，它的果呢一定会圆满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没有入道呢，也许是时间不够长，在这个方法是对的，我们也在努力的去做，但是呢这个方法是正确的，但我们相续当中也会有很多的一些习气毛病，它会逐渐的去掉逐渐的去掉，不是说是一下子就去掉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也像治病一样， 也像治病一样。所以很多医生他都是这样讲的，病来如山倒嘛，病去如抽丝，是这样讲。所以说就病来如山倒，就是病来的时候呢就像山倒一样，就一下子就爆发了，一下子就出现，一下子就生病了。病去如抽丝呢，就是说真正去病的话，它是像抽丝一样一根一根的抽出去，是这样的。所以很慢很慢，逐渐逐渐才可以把病去掉的。所以说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能回到那么长的时间，其实我们是一个很重的病人，贪嗔痴啊，还有各种各样的业祸，很多很多的习气，其实在我们相学当中都是有大量存在的。所以说我们一直的一个好的医生，我们要治病，一直一个好的医生要治病，你病那么重，那么可不可能就是说很快的，就是说就可以一天两天，或者说几个月几年就可以把我们的相学当中那么长时间累积的病治好了，这个也不会那么迅速的，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也应该知道这个道理，医治上师呢方法正确的，但是呢就因为我们的心当中还有很多毛病习气，这个毛病习气也会时不时的或者一直都在这儿做障碍，做障碍。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去修学善法，不断的去就安住他的一种这个实相方面，或者说是这个正确的一些取舍，世俗地当中呢就是说正确的取舍业因果然后呢这一地当中呢安住在一切万法的空性当中，像这样二地双运的方式来修行的话，他就很快可以悟入实相，然后呢就可以把这些妄相啊，把这些负面的东西啊都可以逐渐去掉，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这个过程呢，修法过程当中遇到这些委员啊、障碍，有的时候修不动啊，有的时候出现这些烦恼啊，这个也很正常，是这样的。乃至于我们修道没有真实的一种上道之前呢，都会有很多很多的委员，很多很多的障碍，是这样。所以说它并不是刚刚我们分析这个情况，它并不是说只要你皈依了，你只要你学了法了，你然后你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这个没有这样。我们无始以来一种问题太多了，说这个皈依三宝啊，或者学法只是治病的开始。只是治病的开始，不是说你找到医生了之后你就问题就全部解决了。找到医生呢，或者说医生给你看了病了，你知道怎么回事了，这个只是看病的开始。治疗的过程是很冗长很漫长的，而且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你自己的心理是吧，你自己也会怀疑到底这个医生怎么样，这个药到底怎么样，这个方面也是一种障碍。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家里人啊，外面这个行不行，好像我们觉得这个药好像有点问题啊，这个也是一个考验。所以很多很多的因素呢在自己服药的过程当中，治疗过程当中也会要承受这些东西的，是这样的。所以在修行何尝不是这样的，修行的时候也是在我们医治好上师了皈依了之后，医治好上师之后呢，学了法之后呢，这个只是一个开始。学了法是这个学了法相当于把药拿到了只是给你开了药方了。你说开了药方了之后就可以解决问题吗？有的时候我都学了这么多，为什么还没有解决问题？就好像说我都已经就是说药方都拿到，为什么我病还不好，是吧？即便你开始服药了，也不是说几副药就能解决问题的。说即便我们开始修法了，也不是说三两年就可以解决问题的。所以说我们的病那么重，所以说我们也是应该有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心理准备这个应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这样。但是呢，再漫长也漫长不过无始的轮回。再漫长能漫长到哪儿去嘛？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十几年要学这个好漫长。其实即便是三个无数劫放到无始轮回当中，都相当于一刹那一样。三无数劫那么长的时间了，但是为什么就三个无数劫？以前我们讲过，一个无数劫是什么？一个无数劫并不是真的无数。这个无数的意思就是说在印度的话，它这个无数是一个数字是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就是说一，它是六十个数字一后面59个零。这个就是六十，这个就是个一个无数，一个无数的意思，这个很长。所以说一个是一个劫就是说无数劫就是这样的，六十位数字不是六十个劫是六十位数就一二三四位，就是像个十百千万这样一直数了有六十个。这个方面都不是亿了都是这个数字很长很长。所以这个三个无数劫，我们说从发心到成佛，显宗来讲三个无数劫好长时间，我们觉得不行不行，这样太长了。但是呢就真正从我们自己轮回的时间来看，把这个三个无数劫投入到轮回当中，泡都不冒一个，根本显不出来，一个刹那都显不出来，就相当于一个刹那一样，特别短，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时间再长能长到哪儿去嘛，对不对？这个不会长哪儿去的，何况是我们现在觉得学了几年十几年就觉得哇太长了，好像还没有去起效果，好像觉得是不是浪费时间，这个绝对不是。所以说这个我们要学习这些道理，知道这个原理之后呢，我们的心就会平静下来，不会那么急功就是说是这个毅力将来就觉得应该很快就可以起个作用，否则的话就怎么样。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就是说是这个 啊，觉得一生修学一生都觉得很长了，那其实这个不是的啊。我们应该有那种素质啊，应该有那种要成就大事业，必须要耐得住性子的那种素质哈。这种耐得住那种性子，不是说几年，不是说蛰伏几年、十几二十年的意思，他一直要不断的学，不断的学，不断的学。如果我们有了这种心的话，其实反而就很快。然后如果我们太过于那种天天都想追求一个这样一个明显的效果啊，这个就会就出障碍，就是这样的。因此说呢，从这方面我们也应该了解一指上师呢，应该就真实来讲，因为这个这么多的友情，这么多的众生，就像这个大智论当中也讲的一样，就是说一个这个鱼产子，产很多几十万颗子，但是真正存活的，最后能够孵化出来能够存活的没有几条，是吧？所以发菩提心的人那么多，真正最后成功的也没有几个，啊，是这样的。但是只是从这一期来讲哈，不是说只是哦，所有的人都没办法成就的意思，不是说不是那个意思，就是我们这么多发菩提心的人，现在一起发菩提心的人，但是最后坚持到最后，三个无数劫再来检验，啊，再来点名，再来检验，有几个人成功的啊，就很少很少。但是他发了菩提心呢，以后慢慢会这个因缘会具足的，是这样。所以这个也不容易。意思呢，就是能够坚持下来也不容易，所以我们现在要学，即便是现在学的人，知道道理的，知道了之后呢，相不相信，对不对？这个也是一回事儿，有没有这样一种能够完全信受这方面的一种这个这种善根？还有就是信受之后呢，虽然相信，但是呢，有很多的障碍，你能不能战胜这些委员，能够坚持下去，这个也是另外一回事儿。所以说这个不容易。啊，一方面来讲呢，就学习佛法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它不是说世界上做一个生意，也不是说是什么样一个东西，它就是和自己的无始以来的一种习气啊，和自己的一种我执战斗。这个方面的话，主要是和自己的一种战争，而自己的一种这个思想啊，很多一分别念呢，其实根深蒂固，这个不太容易调伏。因此说呢，我们讲这些呢，目的不是为了打击积极性，而是要让我们真实的认识到这里面的问题。太过于的盲目乐观了，这个是这个方面来讲，有些时候也是稍微夸张一点，是吧？稍微的讲一下这些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我们真实的想要趋于佛法修行的时候，还是要把实际情况还是要讲，该讲还是要讲。实际上我们就是说有心理准备，有心理准备之后呢，就是我们知道，就像以前这个商主带领商人入海取宝，他的规矩就是说，大家上船之后，把所有的东西上船之后，他有七条绳索。七条大绳子把船捆住，一天砍一根，砍绳子之前就是说现在入海，生死难卜，是这样的。这个就是说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些，有摩羯鱼啊，有暗礁啊，有这些飓风啊，还有这些罗刹啊，还有很多很多委员。你们想一想，去还是不去？是这样的，很多委员有可能去了就回不来。但是呢，如果你去了成功了，回来之后，就说你们家里面期待不用操心了，是这样的。好的也讲，反的也坏的也讲。好了，砍一条绳子，啊，第二天又开始把这个又说一次，啊，再砍一条，七天给你七天时间考虑，是这样的。最后呢，就是说是可能这中间有人下船了，啊，我不干了，这个是确实有点凶险，他不干了。有些呢，就是不管怎么样呢，还是值得，是这样。所以说他也是一方面来讲的话呢，也是就说是这个，一方面来讲也觉得这个诱惑力也很大，一方面有时也相信这个船，也相信这个商主，这个方面也是有这方面的一种因素嘛。所以说砍完七天之后，他就砍绳子，最后一条绳子砍了，砍完之后他们就入海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也是有这样的很多很多的情况。因为说就是我们自己在这个就是说有些人呢，他就说真实的想要一心一意，不管怎么样，即便是付出生命危险，我要值得一试。他就说这个过程当中，有些人他就是很坚决，有些人他可能就中间就退了。所以这个也是学习佛道也是一样的呢。所以说如果说是有善根的人，他绝对发现了这个的的确确真正需要我们付出的人，不管再怎么样他都可以，他首先有这个心理准备，那么在修学佛法过程当中，即便遇到再大的委员，他也不会退缩，他因为早就想好了的，是这样的。想好之后呢，这个有委员是很正常的。所以说我避免不了，我就想办法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让这个委员不要成为我修道的委员，而是让他成为修道的顺缘，他就可以积极的一种积极的心态去面对他，是这样。所以刚刚我们讲的真实升起出离心的人，他不是消极的，他是很积极的去面对自己的习气啊，调伏他。因为一旦成功之后呢，他就永远不会再轮回了，他会解决一切的一种痛苦。所以说他如果考虑好之后呢，他的心理很强，他的心理的这种素质很强盛的，很强大的话，即便遇到委员 不管是内在的和外在的，他自己都不会退失啊。这个就是说真实经得起考验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应该朝这个方面去努力啊，应该朝这方面努力。学佛的人这么多，真正能够完完全这一批能够这一批一直能够坚持到最后的可能也不多，是这样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我们要努力的让自己成为那个能够坚持到最后的一个人，这个方面其实是很重要的，这样的。那么如功德藏中说，首先善巧观察师，中间善巧依止师，最后善巧学意行，此人必将去正道。那么这个就是做一个归纳，通过诵词做个归纳，首先善巧观察，中间善巧依止，最后善巧修学意行。那么这样一种人呢，必将去入正道。所以说就说明呢，这个上师善知识，它是在我们去入正道过程当中的一个最大的助缘啊，最大的顺缘，最大的助缘。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非常的这个重要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寻觅到一位具有一切功德的殊胜善知识，医治期间要不顾惜生生性命，就像长期菩萨医治法圣菩萨，大智者拉如巴医治圣者低鲁巴，米拉日巴尊者医治马尔巴洛扎尊者那样。那么所以说呢，我们要寻找到一位具有一切功德的一种聚缘的殊胜上师，然后呢就找到之后呢，要一直一直期间呢不顾惜自己的一种生生性命。因为我们在就下面的公案当中都会讲到，他们都是一直上师的过程当中不顾惜自己的生生性命，因为他们知道了解脱的一种利益和暂时丢掉性命和解脱的利益相比较起来了根本不算什么，是这样的。所以说了甚深从内心深处了知到这个之后呢，就可以做到不顾惜生生性命去医治。所以下面就讲了三个故事，三个医治上师的一种典范吧。所以说呢，这个第一个呢是长提菩萨医治法身菩萨的，第二个是这个大智者那罗巴尊者医治圣者低罗巴尊者，还有呢就是我们熟知的米拉日巴尊者医治马尔巴尊者的一种过程三个呢都是堪称一个典范的。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修学者，但是这个是我们比较熟知的，而且很有具有启发性的这样一种公案。真的要讲这些成就的一种这个圣者们，他们在因地的时候一指上师的过程，其实呢每一个都是差不多经过了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一种这个苦行啊，经过很多，因为这个苦行其实有些时候是外在的苦行，有些时候是内在的苦行。因为我们在一指上师过程当中要和自心和自己的内心作战，和自己的习气和自己的烦恼作战，所以说这个惊险程度也是不亚于这些外在的一种苦行的。其实这个也是一种苦行，但是呢在这个苦行当中，有些时候我们就没有经受住这种苦行的考验，有些呢就是逐渐逐渐在成熟，有些呢可能是中间退失的也有很多。那么下面我们就看怎么样医治呢，因为这些看起来是一个故事但其实这里面呢有很多修行的方法，很多就是说因为这些他对于这个法义的体现，就是这些圣者他们的修行的方法，他们修行的过程就是对法的不断的体现，不断的体验吧，是这样。体验正法，体验正法它有很多这种对法的一些对如何医治方面的一种很直观的一些表示，所以对我们来讲也很具有启发性的，这样的。那么下面我们就开始一个一个的学那么长提菩萨是如何医治法圣菩萨的呢？那么首先呢是长提菩萨医治法圣菩萨的一种公案。从前长提菩萨到处寻觅智慧波罗蜜多法门，长提菩萨呢就是说是在大圣上师的讲义下面也是讲到了有些观点就是说他是生下来就喜欢哭，所以叫长提。然后有些时候有些地方说呢因为他经常悲悯众生，非常非常的悲悯众生的痛苦，所以他经常喜欢哭，就是这样的。还有一些就是说是他在求般若过程当中呢，就是说是咱们这儿故事当中也是哭过好几次，所以像这样的话看起来也是喜欢长提的，是这样，也是这个喜欢哭的，所以他名字呢就是叫长提。那么这个长提菩萨呢到处寻觅智慧波罗蜜多法门，那么这个要寻找智慧波罗蜜多就是说般若波罗蜜就是寻找般若平常我们讲寻找般若。那么寻找般若的时候呢，因为这个一个修行者就像我们在般若摄说当中讲的一样，一个修行者他要经过很长时间的修行，他内心当中就善根成熟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开始对般若法门产生浓厚的兴趣因为这个般若法门如果你对他有兴趣的时候，就说明你靠近实相了。因为般若波罗蜜多他就是讲万法实相的，他对对治烦恼对清净罪障对现前本性他都是一个最直接的最有力的一种方法。所以说这个之前的所有的修行其实都是为了遇到 啊，为了驱入这样一种般若波罗蜜多。也就是说呢，当一个修行者他开始对般若波罗蜜多产生兴趣的时候，其实就是说明他的一种善根，他的一种这个种性，他的一种成佛的种性开始苏醒的时候，是这样。所以这个时候呢，也观察他对般若波罗蜜多的这样一种这个兴趣，如果就是说是非常大的兴趣的话，其实呢说明他内心当中的慧根，或者说靠近他和这个智慧相应的和实相相应的这个慧根呢，其实呢已经苏醒到一定程度。那这个地方就是这样的，常地菩萨呢，他开始是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智慧波罗蜜多呢产生高度的兴趣，啊是这样，所以他到处寻找，他知道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很好，但是呢具体的是讲什么他是不知道的，啊没有，也许就说是这个听的不多。也许显现上面呢就是不知道是这样，但是我们看他的一种后面的表现的话，他不像是一个初学的人，是这样的。所以他能够通过第十语让自己的身体恢复啊，或者他能够就是说为了求法，把自己的一种完全把自己的身体可以就砍下来卖掉，一方面他不是一个一般的人，如果不是一个一般的人，他不应该不是说以前没听过，而且他是对于般若波罗蜜多的甚深意义，他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不断的一种追求的兴趣是很大的，但是显现上面来说以前没听过，是这样的。所以到处寻找智慧波罗蜜多啊，对于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非常非常有兴趣。一次来到一片旷野上，到处寻找，可能显现上面的话就是说能够通达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人也很少，也不多，是要不他到处寻找的话，就像我们现在一样啊，你成都找不到，你在北京找，北京找不到，你藏地找，总是找得到一个，因为现在讲般若的还是不少的，是这样。但是可能他找了很多地方都没有，的确是没有的。所以显现上面他就是说，也许这个他显现上面最后到了五百由旬以外的地方找了一个了，是这样的。你想想看，如果是在以前没有这些交通工具啊，通信没有那么发达的话，他可能就说是要找起来也很困难，信息那么闭塞，是这样。那么现在就打开这些网络，打开微信啊、哦，这个地方也在讲法，那个地方，这个就法讯就是传播的很快，是这样的。有些时候就不用出门，在家里面就可以听上师讲这个般若波罗蜜多，是这样。但以前呢，可能没有这些条件。而且就交通方面也没有那么便捷，所以到处寻找的话，就是说是可能走很多地方，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就找了，到处打听找不到一个能够真实的一种宣讲般若波罗蜜多法门的一个宣讲者。一次呢，就来到一个旷野上，一片旷野上，从空中传来这样的声音：善男子，前往东方，将会听闻到智慧波罗蜜多，不要在意身体劳累、昏沉睡眠、寒冷炎热、白昼黑夜，也不要左顾右盼，而当勇往直前，不久你就会获得智慧波罗蜜多的经典，见到具有智慧波罗蜜多法门的说法比丘。那么就是说在空中传的这个声音呢，就是说善男子啊，你如果现在从现在往东方走，往东方走的话，你就会听闻到智慧波罗蜜多，就可以听闻到般若。那么就是，所以说现在我们就知道，以前的话就是说，常地菩萨听般若不是那么容易的。说现在我们听到般若波罗蜜多，听上师讲摄诵啊，或者听有些听中观呐、啊，听这些般若波罗蜜多的话，其实应该珍惜这样的机缘呢。你看以前常地菩萨呢，他就为了寻找般若波罗蜜多，他经历了怎么样一种苦行？刚开始的时候呢，就到处找，到处找的话，后面的话就听到一个声音，是给他做一个提示，大概的提示是这样的，往东边走就可以找到这个。所以说你在寻找的过程当中，不要在意身体的劳累啊，就是你是不是有的时候寻找的时候呢，就是说身体很劳累，放弃啊，不要这样，也不要这个单着于昏沉睡眠啊，不管是寒冷还是寒冷还是炎热，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这都不要在意，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太在意了，这个身体要紧，身体要紧的话，就我这样不能这样下去，这样下去我身体会垮掉，或者就是我该睡觉的时候是怎么样，我一定要保证8到9个小时睡眠，否则怎么怎么样。或者说现在太冷了不行，我等着暖和一点就去找，他就说你这些都不要在意的。所以有些时候也是给我们的给我们的启示，有的时候我们在意的因素太多了，所以我们在意的因素太多呢，就导致我们在求法、在修法、在学法的过程当中呢，有这个顾虑那个顾虑，所以说我们就是总是没办法进步。但是呢，这个地方就给我们提示，就是说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休息，而是不要过于在意了。该休息的时候休息一下，但是如果太过于在意的话，他就会把这些放在首位，把求法呢放在次位。那么如果我们就把求法放在次位呢，他虽然也是在吃饭呢、睡觉啊，也是在这些休息啊，但是呢他就说是这个差不多就行了，他也不会就是过度的去担着这个。所以这个呢也是其中也是给他一种这个教诲。 但是从他自己的一种根气来讲，他的确可能也不会太过于在意这些，否则他也不会到处寻找般若波罗蜜多了。而所以说也不要左顾右盼，而当勇往直前。左顾右盼的意思也不是他就告诉大家不要犹犹豫豫的，是这样，到底该找吗不该找吗，是这样的，他没有，也不要左顾右盼，应该就 应当呢就勇往直前，直就是奔着般若波罗蜜多去的啊，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方面也有一个，也有一种意思，就是说在寻找般若的时候，在般若师中讲，在寻找般若波罗蜜多的时候呢，其他的一些教诲啊，其他一些教言的话，就是说现在的话不要因为学这些教言而耽误学般若，也有一个这个意思吧，大概有这样的意思。所以说就是说不久你就会获得智慧般若波罗蜜多经典，你就会获得这个经典，见到具有般若波罗蜜多的法门的说法比丘，是这样。那么这个大圣上师在讲经当中也讲的，这个说法比丘呢，其实法身菩萨他一直的上师法身菩萨呢，其实呢是一个在家的哈，他显现上来不是一个真实的比丘，因为他有很多，他有宫殿，他有很多女眷，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其实他是一个在家的。但是为什么说是比丘呢？因为证悟了实相的这个是圣意比丘，有这种说法，就是圣意比丘。一般的比丘呢，就是世俗的比丘呢，就是受了比丘戒的，这个叫世俗的比丘，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那种真实的，破掉了烦恼，在这个智慧品当中，智慧品当中讲啊，就是说是好像最后一种比丘叫破惑比丘，破惑比丘是破掉烦恼的，断掉烦恼的叫破惑比丘。这种破惑比丘呢，证悟实相，破除烦恼的这个比丘叫破惑比丘，这个是了义比丘，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其实就是说，这个法身菩萨呢，他显现上面是有这些女眷呢，有家室的，但是呢，他其实内心当中是证悟了实相，破掉了就是说已经远离了烦恼的，所以他是破惑比丘，也是圣意的了义比丘。尔时善男子，你当在这位圣者面前听闻智慧波罗蜜多，对他升起本思想，并且恭敬正法，随后依止而行。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声音告诉他呢，在这位圣者面前呢，应该听闻这个智慧波罗蜜多，应该听闻般若，是这样的，对他升起本思想。其实呢，在这个就说是这个大圣上师也经常讲，有些时候呢，就是有些人认为哦，就把这个上师当成佛想呢，只是藏传佛教当中有，就是说在这些显宗当中到底有没有，汉传佛教都有没有？其实，在大般若经上，在这些经典当中，比如说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常利菩萨的公文，它是出自于这些般若十万颂啊，还有这些方面的一种经典当中都有这个公案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对他升起本思想，就是说把这位圣者，把为这位上师呢当佛想。把他升起佛样的信心，把他当成本思想，本思就是佛陀嘛，这样的。而且呢并且呢恭敬正法啊，对于正法都需要恭敬，随后呢依止这个上师而行持，即使见他享受五种欲妙，也要了知那是菩萨的善巧方便，千万不能失去信心。其实这一段和我们前面讲依止上师的所有的教言都是相顺的啊，都是就说是这个相应的，是这样。说即便看到他享受五妙欲，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喜欢呢，就说是以貌取人。那么如果说即便看到一些修行者啊、上师们呢，就是说如果看到了享受这些妙欲的时候，哦，就觉得他是不是不行啊？你看他对这些还在享受这些，说明他在单着。所以有些时候的圣者，他享受五妙欲，不一定他内心单着；不享受的人，不一定不单着，就是这样的。有些人就是为了就是说是沽名钓誉啊，他就故意的。装出一副知足少欲的样子，然后呢让别人就觉得他很清高，或者觉得他怎么样。他其实内心当中他的一种对这些物质的一种就贪欲还是非常浓烈的。但有些大德们呢，就是说有些人呢，虽然就在享受五妙欲，但是他没有什么执着，他是为了有些必要性。什么必要呢？了知呢是菩萨的善巧方便，他是一种善巧方便而已，是这样的。所以千万不能失去信心。菩萨的善巧方便特别的多，我们在上堂课也讲了，菩萨为了利益众生，他的方便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他只要对众生有利的手段方便，他都可以用。只要这个上师他可以驾驭的话，真正一个菩萨，真正一个度化众生的一个就证悟者，他度化众生的时候，他不会就是说只是一种方法，只要对众生有利的方法，不管是世间的人他了知不了知，相信不相信，接受不接受，或者说就赞叹还是诽谤。反正他觉得对这个众生有利益，而且对他很有利益的时候，他就会去做，他就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说呢，就是说菩萨度化众生的善巧方便特别的多。意思是说呢，看到这些情况的时候，千万不要失去信心， 主要也其实告诉我们，我们现在的意志上师的时候，如果看到一些我们接受不了的，或者我们觉得这个是违背这样一种世间法规啊，违背就是说是佛陀的戒律的时候呢，啊，就这个时候呢，如果是自己的一种上师啊，或者说的一些菩萨们呢，我们也不能够就是说是失去信心，我们也应该知道这个是一种善巧方便而已。这个呢，可以很好的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清净观。这个呢，保护到自己的清净观，对自己的修行呢是啊很有作用的。这样的，听到这番话，那长提菩萨举步便前往东方。听到这个之后呢，就开始。他就受到鼓舞嘛，因为他一直在寻找，一直没有人给他指点啊。现在有一个指点，虽然现在看起来这个指点的方向还是很大概的、很模糊的，但是他也很高兴，举步就往东方走。没走多远，他意识到我怎么没有问问那声音到底需要走多远呢？东方，东方是什么概念？这个东方的这个太大了，是这样，到底是东方是什么位置？到底要走多远？当时我就没有问啊，是不是什么样，反正就是太激动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没有问，没有问需要走多远。其实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其实也是在修行佛法过程当中呢，也会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就是磨练这些修行者的心智啊，有的时候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清净罪障啊，或者等等等等啊，这个方面都是有些时候如果在求法过程当中，像比拉智巴尊者，他在求法的时候遭遇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失望啊，他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心当中的障碍在一分一分的消除，所以很多事都是一些善巧方便而已。现在我根本不知道宣讲智慧波罗蜜多法的地方到底该往哪里走呀，所以说到底具体是哪个位置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没办法，就像西方人他概念当中的东方啊，这个整个都是东方，中国印度全都是东方，包括土耳其的一些以前那些都是东方，到底是哪个地方，这个东方太大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没有问到底是东方的哪个位置，到底应该往哪里走，讲般若波罗蜜多的地方是在哪，像这样的话都不知道。想着想着不禁伤心的失声痛哭起来，他一边啼哭一边暗下决心，他就是非常的伤心在失声痛哭，是这样的。因为他就是说是对于这个法的渴望啊，对法的渴求非常非常的强烈，所以说就是说他是好不容易得到个信息，但是呢错失了的话，他就觉得是非常的痛苦。他一边哭一边内心当下决心，他就是这个方面也是修行者的一些素质。他虽然就是说是也是很伤心，但是呢他没有因为这个垮掉，他就开始下决心了，按下决心，是这样的。在没有闻受智慧波罗蜜多法门之前，我绝不在意辛劳疲惫饥渴交迫昏沉睡眠白天黑夜等，要像死去独子的母亲一样排除一切其他杂念。那么就是他一边哭一边按下决心，在没有闻受到这个没有遇到这个般若波罗蜜多之前，没听到般若法之前呢，他绝不在意这些辛苦啊疲劳啊，还有这些所有的昏沉睡眠白天黑夜等等，他就像死去独子的母亲一样排除一切其他杂念。就说有一个儿子他非常优秀非常优秀，那么这个母亲呢特别的喜爱他，那么就是说很优秀的这样一种儿子突然死去了，死去之后呢这个母亲特别的伤心，所以说在这个一直在很长一段时间当中的话，他都没有其他的想法，一直在思念这个死去的儿子，是这样。所以他对于求法这个方面他也是下决心啊，也下决心也在发愿嘛，其实也是发愿，他要像死去独子的母亲一样不想其他的，就一心一意的想这个般若波罗蜜多，所以他可能也在祈祷啊，也在就是说为了这个的极致进账啊，他就是说要排除其他一些杂念，他就一直这样想。那么就是说是排除其他杂念，然后下面就是说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听闻到智慧波罗蜜多法，他就非常的伤心，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听到。一方面来讲他下决心，一方面的确这个也是就是说是一个很悲伤的事情，很纠结的时候是这样，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听闻的，因为太迫切了，是很迫切想要听闻的这个殊胜的般若波罗蜜多法。想到这里心里异常忧伤，非常的忧伤，这样的可能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又清净了一部分的罪业吧，显现上面哈，有清净了，因为有的时候呢为了法去伤心啊，为了求法就受一些痛苦啊，其实呢这个也是一种苦行身体方面的苦行还有心中的苦行，那么这种苦行为法的苦行呢，其实可以清净很多的罪业可以清净很多罪业的，所以说有可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清净一部分罪业的话，就另外一位就是给他受记另外一位就是说是这个出现给他指点的，前面呢是一个什么一个声音前面这个声音没有显现样子的，这个时候呢就出现，前面只是一个声音， 指点了大概的方向，是这样的。那么他通过一段时间的寻找，或者说通过这方面的一种发愿啊，或者说通过这个为法而悲伤清净的岁月之后呢，一个如来的身相出现了，啊，出现了显现，不是单单是一个声音的，就出现了身相，而且是一个佛的身相，而且这个这一次的一种指点非常的详尽，啊，是这样很详尽的一种授记，很详尽的一种指点就指示就出现了。说这是因为如来的身相出现在他面前，首先连声赞叹求法的功德。那么为了鼓励他啊，首先赞叹求法的功德，就是像这样的话，赞叹的话就对实际的这一方面做表述，就是赞叹嘛。的的确确呢，就求法，尤其是求般若波罗蜜多法，对般若法门能够求的话，追求般若法门的话，他的一种功德力非常的大。实际上可以就是说自己能够完成觉悟，也能够帮助众生觉悟，这个方面的利益非常非常大，而且可以永远的离开一切苦厄，离开一些痛苦，获得一种殊胜的觉悟啊。所以首先啊，连声赞叹的求法的功德，接着又告诉他说，距离此地500由旬的地方有一座名叫香吉的城市，周围有500个七宝性质的灵院环绕，一切功德吉祥圆满啊。他就是第一个地方说了，像距离这儿有多远呢，刚才不是想到底有多远呢，就然后呢就是说是第二个求法的地方叫啥名字呢，这个时候呢就告诉他从离这个地方500由旬啊，500由旬是这样，有些地方讲1由旬40公里或者20公里的，这些都有说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离这个地方呢500由旬的地方有座城市叫香吉城啊，好了，有城市的名字就好办了。有城市的名字呢，虽然500由旬，但是你知道有目的地的，也可以直奔主题了，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这个香吉和这个整个东方那就不一样了，是这样。一个是就香吉可能在东方，但是在东方哪个位置呢？是到底那么多城市当中哪一个城市呢？说这个是个告诉他500由旬左右，像在那块有个城市叫香吉城，周围有500个七宝性质，就是说它的一种香吉城的就是说是周围环绕有500个七宝性质的灵院环绕。一切功德吉祥圆满，就是它的环境非常好，位于实质中央的就是法身菩萨的七宝宫殿。那么就是在这个城市的实质中央呢，它就是一个法身菩萨，相当于就说是四条大路，中间就是什么，中间就是一个宫殿，法身菩萨住的地方七宝宫殿，周围达1由旬，它的宫殿呢周围呢是1由旬，灵院等受用其权，法身大菩萨及其眷属68000女众聚集一堂，5种玉庙应有尽有，他们尽情享受喜乐。那么这个时候前面的这个第一个受记不是说了吗，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你见到这个菩萨，见到自己的善知识，享受妙喻，应该知道是善巧方便，不要失去信心。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佛陀给他的一种指示也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法身菩萨他的眷属有68000女众聚集一堂，享受很多的一种无妙喻啊，尽情享受喜乐。法身菩萨30为身居于此的众眷属宣说智慧波罗蜜多，以前去他坐下就会闻受到智慧波罗蜜多啊。这个时候呢，就是把他的一种上师的名字也讲了，是这样。前面那个授记当中呢，就是只是说有一位这样一种这个有一个这样一种就可以说是一种这个圣者，那么就是说有个这样的圣者的一种这个在宣讲般若波罗蜜多的一种一个比丘。你应该这个他在他面前去听法，但是呢他的上师的名字没讲，这方面更详细的授记当中也讲了啊，很多更加的详细，就500由旬城市的名字，他的一种灵，他的一种宫殿的一种大概的样子啊，名字法身菩萨，还有他有很多很多的有很多女眷啊，享受这些喜乐啊，还有法身菩萨呢30位身居于此地于此的众眷所宣讲智慧波罗蜜多，而且呢有法身菩萨的30啊，30的话可能早上中午晚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30当中呢给就说是这些眷属的宣讲智慧波罗蜜多，你前去他坐下就能够听闻得到，像这样的话就也相当于就是说这个是自己的一种聚缘的一种上师吧。如果你听去了之后他会摄受你，因为这个呢就是他是一个法器嘛，所以说去了之后会摄受他，也会听闻到智慧波罗蜜多。而长提菩萨听到这话以后，处在无所作意的境界中，当下便清晰地听到了法身菩萨在那里宣讲智慧波罗蜜多的法语，也现前了许多禅定法门，并且目睹了十方世界无量佛陀在宣说智慧波罗蜜多，他们说法之后又同声赞叹法身菩萨，随即就从视野中消失不见了。 那么就是长地菩萨听到这个话之后呢，马上就处于无所作为的境界中啊，就和前面我们在讲的和自己遇到自己的聚缘上师的一种体现一模一样，就是说遇到自己聚缘的上师的，像米拉兹巴尊者呢，听到名称之后呢，就安住在了一种啊无作为的当无所作为当中，是初大分别念就熄灭了。所以这个时候呢，长地菩萨也是一样的，一方面呢就是说听到了这些详细的指示，一方面听到了上师的名称。也听到了，就是说也知道了，能够听闻到智慧波罗蜜多，也可能是通过佛陀的这些加持吧。当下呢，听到这个话之后，就处在了一种无所作为的境界当中，是这样的，类似于相似于般若波罗蜜多，因为真实的般若波罗蜜多呢是无分别智、无所住、无所作为的，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真实的啊、一种这个无分别智呢？这个还不好说，但是可能是至少也是相应的啊、相似的一种无所作为的境界当中。而且在这个无所作为的境界当中呢，当下就清清楚楚的听到了法身菩萨正在宣讲啊，这样般若波罗蜜多的法语啊。这个时候呢，听到之后也现前了很多禅定的法门。他本来是一个优秀的修行者，所以这个时候在当下呢，也现前了很多禅定，很多禅定的法门也现前了，并且呢，目睹了十方世界无量的佛陀都在宣讲智慧波罗蜜多啊。因为就是说是般若智慧波罗蜜多嘛，般若波罗蜜它是佛母啊，它是又说是这个啊，十方三世诸佛的佛母啊，就是说这些佛陀都是因为修正般若而成佛的，是这样。所以说呢，啊，就十方佛陀都在宣讲能够成佛的智慧波罗蜜。他们说法之后又，就是把这个讲完了般若之后呢，大家都赞叹这个法身菩萨，十方诸佛都在赞叹法身菩萨，让他更加的升起信心，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佛陀也赞叹菩萨，因为他第一个呢宣讲般若波罗蜜多，第二个呢也是为了这些，为了就让这个就是说长地菩萨升起这种殊胜的信心的缘故，也是赞叹了这种法身菩萨，随即呢就从视野中消失不见了。所以说这长地菩萨就得到一个更加精准的受记了。长地菩萨对法身菩萨升起了无限的欢喜心、信心和恭敬心，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他对上师呢就升起了无限的欢喜啊、第一个方面的欢喜心，因为有了欢喜心呢，他才愿意去亲近嘛，才愿意依止嘛，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对上师呢肯定是应该有欢喜心。现在我们依止上师，首先也是有欢喜心啊、欢喜心的情况之下，基础上还有信心和恭敬心，是这样的。信心呢就相信他亲近的功德，就相信他亲近的功德方面对他的一种证悟啊，对他的事业啊等等这方面呢产生一种信心呢，这个方面就是。和一般的一种这个世间的一种这个不一样，所以说他这个产生信心的话，主要是对他的清净的功德有所了知信受，产生了信心，然后呢产生了这个恭敬心，就是一个弟子对上师应该有的这些素质呢，这里面都表现出来都有了。他想，我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前去拜见法身菩萨呢？我非常贫穷，可以用来供养善知识、法身菩萨的衣裳、珍宝、妙香、珍珠等支具一无所有，我应当出卖自己的身体，将由此得来的资财献给法身菩萨。那么就他就想了，这么就是我要求这么好的法是吧，必须呢也要想一个很好的方式。那么就是说是为了表示对于法的恭敬，对上师的恭敬，法的恭敬，尤其是对法的恭敬的话，他也是需要供养的，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他自己很贫穷，他说我非常贫穷啊，可以用来供养善知识的这些东西呢都没有。所以说在修行人当中，有些修行人很富裕显现上，但是修行人呢就是说是在很多绅士的修行当中可能有些绅士就很富裕，有的绅士可能就很贫穷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长地菩萨这个时间段他在这一时当中呢显现上没有什么资财啊，没什么资具，是这样，可能他是一个修行者，所以说没有什么资具。但是现在要求一个那么殊胜的法，要求一个很就是说一生成就的一种，或者说是能够就近成佛的一种般若波罗蜜多，那么这个时候当然要表示对法的恭敬心。像这对法的恭敬心呢，就是说是这个在很多地方讲的话，就是说前面我们也说了嘛，三种欢喜啊，三种欢喜，一教奉行啊，生于尘世啊，还有一个就是说财富供养。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表示恭敬心呢，就是说供养了一些资具，应该供养法身菩萨，供养上师的一些衣服啊、珍宝啊、妙香，应该有的资具都是没有的。所以有些时候呢，这些修行者在这个就是说显现上面也是这样的。所以也是有些时候也是给我们做一些提示吧。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求法的时候也是没有什么资具，或者说是这个条件呢很差很差。但是呢，很差的话，前面我们也说了，有些时候呢可以用用其他的方式，比如说就是说依教奉行啊，通过法的方式啊，通过修法的方式啊等等等等。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没有这个资具 没有自具的人能不能修佛法也可以啊，很多这个就是说成就者菩萨们，他们以他们自己的视线呢告诉我们啊，如果没有自具也可以修持这个正法的。还有一种说明的话，就是说以前还一种情况，就是说我们自己在很多时候，很多道友很多修行者也是这样，不修学佛法之前呢什么顺缘都有啊，有钱啊时间啊什么，在修佛法之后呢就好像什么都没有了，好像方方面面都就说这个条件都不具足的情况也是有。还有很多就遇到，就是说以前的话就是说是特别富裕的很顺利的，但是呢现在我们遇到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是这位是这个前老板啊，这个以前是老板，现在不做，现在是怎么怎么样，好像遇到好像还不少，只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一个什么规律吗，还是怎么样，也许也是这样的吧。如果你真是修行佛法的话，可能如果说这些方面太过于的顺利了，或者太过于这个财富方面太过于多了，有些时候呢可能也会成为一种障碍，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以前就是说是有这样一种财富，现在开始修行佛法的时候这些没有了，反而就是说是失去一些呢，其实另外方面他有得到一些，有可能就帮助他产生出离心啊，帮助他就产生其他的修法的一些境界呢，也有可能，也不好说，是这样的。说这个是呢，常利菩萨显现上面就说是没有自具，没有自具他想怎么办呢？啊，就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我的身体还在，身体还在了，我可以把自己的身体卖出去。如果谁要买我身体的话，也可以，就通过这个来换一些钱。将由此得来的资具献给法身菩萨，他想了之后马上就做，是这样，因为他对法的一种需求性特别特别的强盛。那么就说是这个下面讲的话，就像自从无始以来，在流转生死轮回的过程中，我曾经出卖过无数无量的身体，而且以贪欲之因，无数次深堕地狱，遭受砍割，那样白白的虚度。既不是为了求得这样的正法，也不是为了供养这样的圣贤。那就他又想呢，其实呢无始以来到现在流转轮回的次数已经无法计数了，那么为了自己的一种利益呢，出卖过很多身体啊，出卖过无数次自己的身体啊，像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没办法了，就会出卖自己的身体。现在也有时候也是这样嘛，比如说很贫穷的时候卖血啊，或者是卖血了，这个也是嘛，其实也是把自己的身体的一部分就说出卖的。有些时候呢就把自己的某个器官啊就是卖掉啊，有些时候在非洲有些地方是卖自己的眼球眼珠子卖掉，有些呢就是说是把肾脏啊把这些卖掉也有，是这样。所以这些呢其实在现代也有，古代也有，以后还会有。只要就是说是有轮回的时候呢，众生的一些只要有轮回，众生的这些就是说因缘成熟的时候，就有富有贫穷，这方面可能如果轮回不终结的话，这个现象不会终结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以前呢就无数次的卖过自己的身体，那么以贪欲为因，无数次的堕过地狱，遭受砍割。但是呢堕地狱砍割啊，或者卖自己的身体啊，白白的虚度啊，就这个方面呢没有得到任何的利益，是这样。不是既不是为了求法而就是说是遭受苦行，也不是为了供养这样的圣贤。所以他下定决心的，像这样的话就知道以前做过，所以是没有一次有意义的，现在做一次有意义的出卖自己的身体的一种这个，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换些钱。于是呢他便到集市中心高声叫卖，谁想买人，有谁想买人吗？所以他就到了这个集市的中心呢，就说是这个高声叫卖，有没有想买人的是这样的。魔王波旬对常提菩萨为正法这般苦行心生嫉妒，而从中作梗，以至于没有任何人听见他的叫卖声。那么就是说是他正在这样就是说是这个想要卖自己的身体的时候，魔王波旬他就说，魔王波旬也是有神通的，是这样，他有神通就知道了听到了。这样之后呢他就想啊，如果就是说他顺利的把身体卖出去换了钱，求到了法，求到了般若波罗蜜多之后呢，般若波罗蜜多对相续的调伏很迅速，他很快可以成佛，成佛之后呢他也会救度很多的众生，所以这样的话我的自己的子民呢就会越来越少。所以魔王波旬就很操心很担心，意思说就是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其实也是有类似的情况。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这个小人物，你这个那也魔王波旬也会来做障碍嘛。所以现在我们也许是一个小人物，也许现在我们的一种修行还不行，但是呢就是每天都在发菩提心，每天都在发菩提心。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按照一种观点来讲，一发菩提心之后呢，那个魔宫它就会震动，它就会很恐怖，是这样。所以它就会做很多障碍，就给我们做障碍，就外面的障碍，让我们升起一些分别念啊，或者说做这样的障碍那样的障碍，总而言之呢让我们想方设法的让我们退失菩提心。 甚至于有些时候呢，可能会划线一些深文层的善知识，告诉你啊，这个深文层快乐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你很快可以调伏我们的禅定，我们的这样修法，很快可以调伏成阿罗汉之后呢，也不用去管这么多众生，对不对？这么多众生哪度得完？而且你看，你修菩萨道要砍手砍脚，我们这个根本不需要，很快就可以成就了。你来赶快来修小乘证悟阿罗汉，他如果这样去进入小乘得到阿罗汉了，这个也是他就成功了，是这样的。你是说呢，这个他有很多很多这些阻止大乘行者发菩提心的很多很多的一种方式。这个时候我们也需要就是说是非常的谨慎，一方面的话就坚持自己的菩提心不要退，第二个的话就经常性的文思修行，一直上师文思修，还有一个呢就经常的祈祷上师啊、莲花大师啊，还有就是念护法等等，就这些方面都可以帮助我们遣除很多的伪缘。这些法要，这些圣尊，其实呢他们发的愿和他们留下来的法，都是帮助我们这些人就是遣除伪缘来用的，很多很多。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尤其是对于求学般若波罗蜜多啊，尤其是这个发菩提心啊等等，很多很多的一些正在做一些做这些修行的时候，魔王他也会做很多的干扰啊。有些时候呢当然是恐吓，有的可能是诱惑，有的时候可能是让你就是说是这个赚很多钱，赚很多钱之后呢，可能你自己慢慢慢慢就对这个你没有兴趣了。所以说有些时候他的一种糖衣炮弹啊，他就说反正就是说你的我们的这些弱点，我们的软肋啊，我们的弱点呢，它就是经常性的会趁虚而入。因此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应该保持一种比较清醒的头脑。所以说有些我们经常讲，有些这个有些委员不是委员啊，有些委员呢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就说很失败啊，或者我们没钱啊很失败啊，这个时候可能也不一定是委员，有的时候让我们知道啊，这种轮回真的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只有解脱才有意义。而且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你看这么多的友情都在奋斗，都在奋发，但是呢就没有几个人真正能够得到利益的，所以我应该发菩提心来帮助他们，帮助他们解脱。像所以有的时候委员他不一定是委员，他对我们的修行不一定是委员。这个像这样一种这个委员呢，有的时候会成我们修行的顺缘。有些时候这个所谓的顺缘呢，它不一定是顺缘，顺缘可能会变成我们修行的委员，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主要的方面我们要分清楚分清楚这个主次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他就做障碍，做障碍之后他自己有能力嘛，有神通，他有能力，所以他通过他的能力，因为他就是说要成为魔王，他以前也是修了很多的善法魔王他是现在是伤害众生，但是以前他修了很多的善法，他才会成为一个魔王。所以他自己也是有一定的能力，也是有一定的神通啊，也是有一定的能力的，是这样。所以他有这样一种神通，有这样能力的话，他就通过自己的能力呢，就是说是从中作梗，以至于呢没有任何人听到他的叫卖声，听不到，是这样的。那么在上次讲解当中说，有一个就后面这个商主的女儿，她呢就说业障比较清净，她像这样的话就说她听到了，是这样，也是这样讲的。那么就说是这个长提菩萨没有找到买自己身体的人，便到一旁悲伤哭泣，泪水夺眶而出。那么就是说长提菩萨呢，就这个因为他没人听到他叫卖声音嘛，所以说也没人买他的一种身体，他这个时候就很悲伤，因为他这个卖自己的身体是为了拿这个钱买贡品去求法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他很悲伤。所以说你看他所哭的一直哭了多少次，这个时候其实都是为了法，为了利益众生，为了法方面哭的。那我们自己呢，就是为了自己的事情啊，为了很多很多轮回的事情啊，悲伤哭泣，这个很多这个方面就是性质就是不一样，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真正来讲我们为了法哭的，为了这样利益众生这个方面哭的就基本上很少很少，这样的。那么此时此刻地势天王想观察长提菩萨的意乐，于是化为婆罗门的身相来到他的面前说，虽然我不需要人，可是我要做一次供施，急需人肉人油以及人的骨髓，如果你肯卖，我可以给适当的价钱。这个是呢第四天王在佛陀修行的时候也是经常性的去考验，经常性的去这个考验他，是这样。这个时候呢第四天看到了长提菩萨的意乐的时候，也是就是想看到长提菩萨的行为，也想考虑他的发心到底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的。其实呢有些时候呢没有第四天呢这些考验的话，他们很多的一些苦行都没办法完成，是吧？所以有些时候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好像我们感觉这些第四天啊，就是说好像，就好像就经常性为什么给这些修行人造一些障碍呢？好像观察的意乐，像我有什么必要观察的意乐呢？但有的时候呢，如果没有这些的话，他们很多的这些 苦行呢就没办法完成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长天这个第十天为了观察他的意乐是不是很清净，或者什么样的意乐呢，化为这个婆罗门的身相，告诉他，就说是因为第十天他的福报也很大，所以说是摩王波旬的障碍呢，那障碍一般的人对他的障碍也障碍不了。他就知道他的一种这个这个情况之后呢，就要考验他，来到他面前说，整个人我不需要，但是我要做一次法事，要做一次供施。他婆罗门的仪式当中有一种供施，需要人肉、人油还有人的骨髓配合起来，这个时候呢做一次供施。那么但上次在讲解当中讲，有些经典当中记载，就是骨髓是人的心脏，是这样的，就是说是这个人肉、人肉和人的心脏。如果你肯卖，我可以给市场的价钱。长天菩萨喜出望外，毫不犹豫地用利刃刺穿右手，鲜血顿时喷出。这个时候就有了这样一种这个有了这样一种可以说是这个血有了。然后呢，就是说是他又割下了右腿上的筋肉，然后到墙角下准备砍断骨骼，取出骨髓。那么当他准备就是说在就是说墙角下准备把这个骨头砍断，把骨髓取出来的时候，正在准备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正在这时，一位商主的女儿从楼上见到此情此景，吃惊非小。她来到近前，不解地问：“善男子，你为何这般折磨自己呢？”正在准备把自己的骨头砍开的时候，就说是商主的女儿从楼上看到了，看到了他。刚刚不是说了吗？他叫卖的声音他是听到了的，是这样子。又看到他真实的去把自己的一种把自己的手就说是这个把刺穿之后，就是这个取这个血啊，取这个人肉等等。这个时候的时候，他已经看到这个是准备看到他准备把骨头劈开的时候，他就很吃惊。他就下来之后走到近前问：“你为什么这样折磨自己呢？”长天菩萨向他讲述了为供养法身菩萨而卖身的经过。那么长天菩萨就向他原原本本的就告诉他，其实我并不是说怎么样就为了自己的生活所迫缺钱呢，也不是这样的。那我这样做呢，就是为了就说是这个为了供养，为了求法，然后呢供养这个法身菩萨，是这样的。他又继续问：“那么对他做如此诚事会得到什么功德呢？”他就说：“你这样供养他，这样诚实他，有什么样利益，什么功德啊？如果没有利益或者功德很小呢，也不必要吧，是这样的。”长天菩萨告诉他：“他宣讲一切菩萨的善巧方便以及智慧波罗蜜多，如果以此修学，就能获得具足圆满功德一切遍知的佛果，还能够将妙法如意宝分享给一切众生。”那么长天菩萨告诉他呢，就很有利益，很有必要，而且利益非常大。为什么呢？因为他宣讲的是让一切菩萨善巧修行的就是宣讲了一切菩萨善巧方便的这样一种大乘的法要，还有呢就是说般若波罗蜜多。如果要按照这样一种这个世俗地和圣音地的这种般若波罗蜜多修学的话，就能够获得具足圆满功德的佛果，就可以成佛。就是修学的方便和修学的智慧，方便的智慧就是说双运了之后呢，他就可以成佛。成佛之后呢，就可以给众生讲法，可以把妙法如意宝呢分享给一切众生，让众生呢都获得觉悟，这个是非常有利益的事情，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小姐她也非常的感动啊，她也有善根嘛，她有感动，是这样的。那位小姐听到此话深为感动的说：“就是为了那些功德中的每一分功德，舍弃恒河沙数身体也值得啊。”她就说是有善根的人，她说听到这个之后呢，就说为了这么多功德啊，她其中的一分功德就是说是这个成佛当中的一分功德的话，那么舍弃恒河沙数的身体也是值得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如果知道这种有善根的人，他如果知道利益的时候呢，他就会赞叹。如果就是说听到之后呢，什么成佛啊，什么利益众生呢，如果没有善根的人，他可能就是说想不明白啊，想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现在很多人也是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修行佛法的人，他把自己的时间啊、精力啊，把这些都就付出之后呢，去学法，然后去修法，这样他就感觉很莫名其妙，是这样的。那么如果就是说是有三个人，他就会随喜哦，就是这样的话，其实是很好的，非常随喜，很赞叹。他就说一分功德的话，舍弃无数的身体也值得，是这样的。但是请你不要令自己遭受如此的疼痛，供养法身菩萨所需的一切资具我来给您，并且我也与您结伴前去法身菩萨处，我也希望得到那些功德，增长善根。 那么就，但是虽然这个非常值，但是现在情景呢，不要再遭受这样的疼痛了，不要就是说是这个折磨自己了。你要就供养法身菩萨的一切的资具，所有的东西我来供养，是这样的啊，并且呢，我和你一起结伴前去法身菩萨处啊求法，我也希望得到那些功德，增长善根啊，是这样的。所以他自己呢，就是承诺提供一切供养的资具，而且呢，他自己呢也是非常需求，很需求这样的般若波罗蜜，他也想一起去求法。此时第四天王也现出了自己的身相，对长提菩萨说，我是第四天，是为了观察你的意乐而来，你需求什么我可以拱手奉送。这个时候呢，就是说第四天在旁边也听到了，也知道了他的一些真实的想法，知道他的意乐很清净，实际上他也现出了自己原本的身相。现出了自己原本的身相之后呢，对第四菩萨说，我其实呢是第四天，为了观察你的发心，为了观察你的意乐是否清净而来的，那你需求什么呢？我可以拱手奉送，是这样的。那么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有些地方讲第十天他观察意乐，有的时候也是担心，也是担心，也是有点担心的。无妄波行呢，是为了无妄波行担心是，就是说是很多人修行佛法成佛啊，或者解脱，他的一种魔子魔孙呢，他会就是越来越少，他的眷属越来越少。第四天担心的话，就是说他在天界看到人间有人求法，有人就为了这样一种法去苦行。为了苦行的话，他担心这个人，他如果这个法修成，他会不会想要得我的第四天的位置啊？他是不是威胁到我的位置啊？他就想要去，就是说是他要就是想要去这样去这个什么，去做些显现上也做些障碍吧。如果他的意乐清净啊，他就对他的位置没有什么。就阻碍的，因为就有心的意了，他就为了利益众生的，为了成佛果的，这个时候他不用担心的。但如果假如说这个人他是为了，他说我做这个苦行是为了以后得到第四天的位置，他可能就要想方设法让他的这种修行可能要阻止他，要做一些障碍，有可能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如果有，因为有的时候他一这样去做障碍之后呢，或者这样去做考验之后呢，很多人他的意都不清净，他可能就退失了。一旦退失了之后呢，他的善根不成熟，他的这个善业不成，他就会对他的位置，对第四天的位置呢，也不会有这些也不会有这样一种这个伤害。但如果他不是为了这个，他是为了成佛呢，对他的位置也没有伤害，是这样。所以有些时候呢，有些地方讲他也是为了有这个目的去考验他们的意乐的，是这样的。但是我还是情愿相信，是为了帮助这些菩萨们圆满菩萨道啊，是这样去考验这个他们的意乐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第四天，他就是第四天现出来之后呢，就是我是第四天，为了观察你的意乐而来的，那你需要什么，我可以就是拱手奉送，可以给你赐予一些悉地，是这样的。长提菩萨说，那可以，你需要，我需要什么都可以拱手奉送了，那我请赐给我佛陀的无上功德。他就直接说，那我要成佛，给我佛陀的功德嘛。第四天说，这不是我的境界，实在无能为力。长提菩萨说，那么我的身体要完好无损，不需要您费力，我可以依靠真实地的加持。是什么真实地呢？他就是我的身体，就像这样，他就第四天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我没有能力，但是呢你的身体可以恢复如初。因为刚刚他不是用刀子把他的手就是说刺穿了嘛，也把肉割下来了嘛，是这样的。那么他的身体可能当时就是说血肉模糊的感觉，血流了一地，就是感觉血肉模糊。他就说，但是我可以把你的身体通过我的加持让你恢复如初。他就说，那么如果我的身体完好如初的话，就是完好如初的话，不需要你费力，我可以通过真实地的加持。是什么真实地呢？他随即说道，但愿以诸佛不退转受记之第十，与我自己坚定不移之殊胜意乐的真实地，以及此等真实语，使我的身体恢复如初。佛陀不退转受记的第十，就相当于前面呢给他做了一些受记嘛，这样这方面的话，佛陀的受不就不退转的受记的第十语，还有我自己的一种坚定不移的为了利益众生，为了成佛的一种殊胜的意乐的真实地的加持，说我这个心是非常，我这个心是非常非常一种殊胜的，是这样的。说这个这个方面的话，就修行有素的人，他们这种内心当有这种功德说出来的话也是真实语，说使我的身体恢复如初。那么这个方面他说完之后呢，就说这个叫做真实这个叫做真实地，这个叫做第十语第十语的加持，是这样。地方来讲的话，真实的真实第十语初地以上，初地以上的话会有这个第十语。但有些时候呢，在家庭道等等的时候呢，也会有这些相似的第十语可以有。以前的话，在西藏有一个修行者， 当时呢，这个什么？当时这个洪水泛滥，大概也是夏天的时候洪水泛滥啊，水涨很高很高，没办法控制，是这样。很多人修法也没办法控制。最后呢，就是说是最后就他自己在一块木板上，在一块就是木板上面一小块木板上写了一个写了行字：如果我的心中已经升起了真实的菩提心的话，愿这个水马上下下去。他就说，如果我的心中已经真实的升起了菩提心，愿这个洪水马上消退。他就写了之后，把这个扔在河里面，马上就退了，是这样。所以这个也是一种，这个也是一种第十语，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内心当中真实的升起了菩提心的时候，他就如果我的内心当中真实的升起了菩提心，就愿这个洪水马上就退掉。所以这方面呢，这些修行者的一种修行的功德的的确确，他的境界呢，的确是不可思议的。那这个方面的话，就也有很多很多这个第十语的加持。佛陀在因地的时候也很多。因为第四语的加持呢，就是说身体恢复如初的这个也非常多，是这样的。话音刚落，他的身体便与从前一模一样了。这时第四天也不见了，第四天也回到他的天界去了，是这样的。观察完之后呢，他自己的一种也不用操心了，他的意乐很清净，他是为了求佛的，成佛果。还有一种说法，当然上次讲义当中也讲了，他就是说，虽然你用你的第十力可以恢复你的身体，但是呢，你的身体是这种情况是我造成的。我造成的，如果我不以我恢复了，我担心会损我的福报，或者我担心有罪业，就祈祷地势啊、祈祷长提菩萨。虽然你自己的地势力可以，但是还是就说是开始我帮你恢复。那个时候呢，长提菩萨也是同意了，所以通过这个第十天的能力呢，也是把长提菩萨的身体恢复的说法，这个也有啊，不同的经典当中有不同的记载。于是长提菩萨与商主之女一同来到他的父母家中，将事情前前后后的经过讲述一番之后，取了许多供养的资具，就这样，商主的女儿及500名侍女一起坐上马车，连同商主夫人及诸多随从一起奔赴东方。那么就是说，这个事情办完之后呢，长提菩萨和商主之女来到了父母家中，把事情呢前前后经过讲述之后呢，也取了很多的供养之具。那么他的父母也是想要，也有善根，他说是你们去求法呢，我们也是有意乐，我们要去求法，是这样。所以商主的女儿和500名侍女这些都是有善根的人，后面从后面的情况也看得出来，都是有善根的人，是这样。连同商主和夫人，就是说上座之女的他的父母嘛，还有诸多学童一起奔赴东方。当他们一行人来到香集城时，法圣菩萨正在为成百上千的眷属宣讲正法。那个到的时候呢，就法圣菩萨正在讲法是这样的。见此情景后，长提菩萨获得了比丘入定般的安乐，众人立即下马车直往法圣菩萨面前行去。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呢，长提菩萨马上得加持，就是好像就他自己就获得了像比丘入定一样的一种安乐比丘入定的一种安乐，就是说非常的寂静发自内心的一种这个喜乐。一般来讲的话，有些地方讲的话，就是比丘就一些入三禅的快乐入三禅，三禅的一种第四禅之后呢，他就是舍受了，舍受的话就没有这个安乐的。二禅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他们的一种乐，那种快乐呢是一种欢喜。一种欢喜，欢喜的话还是仍然是一种比较躁动的一种快乐。三禅的是一种心乐，心乐就很平稳，很微细，很平稳。所以说这个三禅的这个快乐呢，是所有的乐当中最殊胜的。因为在网上就没有了，在网上呢就是四禅啊，或者说是这个无色界的禅定啊，他们其实呢都是舍受，都是舍受。而欲界的快乐呢，它是建立在物质上面，它也是很粗大粗劣的。二禅的乐呢是一种喜，那种欢喜它是一种躁动的。所以所有的乐当中，第三禅的快乐，第三禅的快乐是最殊胜的。所以比丘入三禅的快乐，这个是相当于就是那种非常寂静的一种快乐，很舒适，很就是说深入内心的一种快乐。众人立即下马车，然后就直往法身菩萨面前而去了。那里有一所七宝组成的智慧波罗蜜多宫殿，由红色毡毯掩饰，各种珍珠璎珞覆盖，四方安置四盏如意宝灯。那么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呢，就有一个七宝组成的这样一种这个宫殿，这个宫殿叫智慧波罗蜜多，就波罗波罗蜜多宫殿。那么这个宫殿呢，由红色毡毯的掩饰，而且呢有很多珍珠啊璎珞覆盖，四方呢安置了四盏如意宝灯有说是如意宝珠如意宝灯。 在四个白银香炉中燃着的全是黑尘熏香啊，就说是在它有四个这样一种白银做的香炉，香炉里面燃烧的就是沉香、黑沉香这样的。中央的四宝切中央的四宝切内放置有用琉璃溶液撰写在金箔上的智慧波罗蜜多，有众多天人前来供养金函。那么中央有四个宝切这个珍宝打造的盒子，那么这里面有琉璃，把琉璃呢就是说融化成水，然后呢就是写在金箔上面的智慧波罗蜜多，就是他用黄金用黄金作为纸，然后用琉璃呢写了这样一种这个字，是这样的。这方面呢写的抄写的智慧波罗蜜多，那个时候呢也是这个就说说明他们对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经典呢非常非常的恭敬，因为他是诸佛的一切诸佛的佛母嘛，所以如果能够供养般若波罗蜜多的经典呢，其实呢功德也特别大。因此呢其实我们现在也是一样，不要这个是以前的话就是他们供养这个经典很大功德，现在我们供养般若经典没什么功德，是这样的。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如果有能力的话我们也可以这样去做，但没有能力的话就把现在印刷的很精美的这些像这样一种般若十颂也好，金刚经也好，或者般若十万颂也好，这一方面的般若的经典，但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一些续部大圆满的一些续部啊，或者说上师心地等等，这方面的话也可以做很好的这些来供养。以前呢佛学院的很多大的也做过龙霍夫好像也做过一批很精美的上师心地四心地吧，然后也是让大家拿回去也可以学也可以供养的，这个做得很精美。还有很多大的也是把这些就是经书啊做得很精美，说精美的一方面一般人看到也容易生信心，一方面呢就是做制作精美的话也容易保存，然后呢就如果把这些供养起来的话也容易生起了一种殷重的心，还有呢就是说如果经常性的供养的话自己不间断的产生很多的福智，很多的一种这个福德啊智慧啊都可以不间断的产生，是这样的。所以说一方面来讲也表示了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智慧波罗蜜多的恭敬，就其实呢就是说你对于我们对于这些法宝有一分的恭敬呢就得一分的利益，如果我们的一种这个经书随随便便乱扔呢或者不恭敬呢，这个时候呢可能也得不到法的加持，是这样的。因为你对法没本身没有殷重心，那么你对于修行佛法对这个法的一种实践也不会那么深刻，那么也得不到真实的利益了，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有众多的天人来供养这个金函，常提菩萨商主之女及五百女仆做了善妙供养，他们就把他们自己的贡品呢一部分呢就对于这个金函呢对于般若经呢也做了这样一束善妙的供养。所以说呢有些地方呢讲标准的佛堂啊，标准的佛堂的话它是应该是有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佛像应该有佛塔，中间呢应该是般若经之间的中间应该是就般若经，一般来讲就是般若摄诵是最好的。标准来讲中间呢是般若摄诵，然后旁边啊这是一个是释迦佛，一个是佛像嘛，一个是这个佛塔，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是显宗的代表就是般若摄诵，密宗的代表就要放一本幻化网，幻化网的续部。这方面的话就是正宗的法宝显密的都是有了。所以说如果我们就是因为现在有些是我们的可能我们的一种这个般若摄诵没那么大，是吧，有的时候是一个小册子你说供在正中间，有的时候觉得好像不太美观吧。所以有的时候也可以把这些这个长条的这些般若经呢比较大的厚的放在中间也可以。当然就是说你只有一个小小的挂件放在中间也可以。那它再小它也是般若摄诵，它也是般若波罗蜜多，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为什么放正中呢，你看到有些时候呢我们觉得佛像在放正中经书放旁边。但是来讲的话经典尤其般若经放正中呢它就代表法宝无上，法宝是无上的，是这样。它是直接所有的这些这个佛都是通过法而调伏的，所以它法宝是最尊贵的。而且呢，在很多地方讲呢，就是说经上物自相嘛，后面还要讲，就是在经典上面不要放佛像，佛像其实严格来讲都不能放佛经上面，它就代表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佛经的一种恭敬。下面应该我们在讲皈依的学术的时候还会讲这个问题。所以下面的话就供养这个经典，其实呢就是功德非常，天人也是在用他们的天人的贡品的供养。那平时我们在佛堂里面的话也是宣花呀，最香的最好的香的分香的宣花，还有这些就是说贡品啊，水啊，香啊，灯啊，还有自己我们的一些好的这些水果啊，还有很多这些好的贡品啊，都可以那恭恭敬敬的对于这些殊胜的法宝，尤其是般若经啊，就是大圆满的续部等等，这方面的恭恭敬敬的供养啊，其实呢非常非常，这个也是和 实相和法相应的一种方式。相应的方式有很多，有念诵来相应的，是吧？转绕来相应的，顶礼来相应的，就是说观修来相应的，讲解来相应的，还有就是供养来相应的，很多很多，这个方面都是可以和法和实相相应。啊，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如果我们经常做，经常做，越来越相应，越来越相应，最后我们的心当中就会升起这方面的一种境界啊，这方面是不一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做了三庙供养，之后呢，长提菩萨上主之女及五百女仆做了三庙供养之后，来到法身菩萨为众人传法的座前，长提菩萨及五百随从将所带来的贡品进献给法身菩萨。上主之女及其侍女发了殊胜菩提心，这些法身菩萨他们的智具受用很圆满，像这样的话他也不希求这些，即便是有些大德们，他们显现上就钱不多或者贫穷，他们其实呢真正内心当中具有法相的上师，他也不会希求这样的财富的。但是呢，就是说也为了满足这些求法者的一种意愿，也为了让他们就说是圆满质量的缘故呢，所以很多时候佛陀就是上师们呢，他们虽然就是说是没有什么单着，也不一定需要，但是有的时候呢也会接受这些供养。那么就说是这个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上主之女发了菩提心，然后侍女他们呢也发了殊胜的菩提心，这样的。因为长提菩萨问了前面见到的诸佛是从何而来，去于何处，法身菩萨宣讲了诸佛无来无去品。那么就是说长提菩萨问前面我见到的佛从何来了，去往何处呢，这个方面的话从哪个岔路来了，然后最后呢就是消失之后去向何处，这个是法身菩萨就宣讲，从空性的侧面讲诸佛无来无去。其实呢佛陀是无来无去，专门有一品宣讲诸佛无来无去，随后从法座上站起回到金色，七年间安住于一等次的禅定中。然后讲完这一品之后呢，从法座上起来回到精神里面，然后开始入一个禅定，这一个禅定就是七年的禅定，七年期间呢住于一个等次当中。那么在此期间，长提菩萨与五百女众眷属始终未曾合过眼，也没有安坐一刻，仅仅以站立行走两种威仪度日，一心期盼着法身菩萨出定演说妙法。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因为他们没听完嘛，只听了一品，所以说就是说在这个入定的期间呢，他们也没有走，而且也没有说这个是上师入定了，我们赶快哪个地方这个城市怎么样，是吧，赶快去转一转啊，看一看啊，哪个地方可以购物啊，或哪个地方可以去放松休闲一下呀，他没有这样想，他就说是在上师在入定期间呢，他们没有给自己放假呢。像这样的话也就是说他们自己呢就说是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在一心期盼就是说出定之后继续演说妙法，所以他没有合过眼，中间没有安坐，他仅仅是以站立啊行走两种位移度日，要不然就站立，要不然就行走，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呢一种这个，现在我们想做不到吧，肯定做不到吧，是啊，按照我们现在的一种根基，我们觉得这个肯定是做不到的，因为我们自己可能是踏得太远了，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的一种福智，我们自己的一种根基到了这种程度的时候，哎，我们就觉得应该这样，这个很正常的，是这样。所以这样一种法器和法器之间呢，还是差别还是很大的。所以看到了长提菩萨他们的一种行为，在对比我们求法，我们在就是说是一直上师，我们在求法时候的一些行为呢，其实呢就是说是差距非常大。这个也是我们的榜样嘛。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虽然做不到，但是我们要仰慕，我们要发愿呢，就总有一天我们也会应该得到这方面的一种这个境界。所以呢，像这样的话，没有做都没有做，更何况说躺下来睡觉啊这些方面。都没有，仅仅是要不然站立，要不然就是说行走啊，这两种位置度是七年啊，不是说一天啊，不是说是有七个小时啊或者什么，它是七年当中都是一直这样的，所以它是很内心当中很强大的一种对法的一种需求，它才能够有这方面一种这个动力和这个想法和这个动力，当然也需要很强的福报的支撑了。如果就是说你有这么强大的动力，但是你身体吃不消也不行。所以说就是说从这个方面来讲，的确他们的福报很大，就善根很深厚，所以也有这么强盛的福报支撑他们在七年当中这样做这样苦行。而七年即将过去之时，诸天人告诉长提菩萨，现在离法身菩萨初定宣讲正法还有七天。那么就是说是七年就是说马上还有七天过去的时候呢，天人告诉长提菩萨，现在呢离法身菩萨初定讲般若还有七天时间呢。 于是他与五百女众眷属一起去对法圣菩萨将要传法处一游旬以内的地方进行清扫。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传法七年时间进入倒计时，还有七天呢，就说这个他们要做一些清扫，那就必须要把这个环境呢做一个打扫。他们觉得这个应该的，应该把这个讲法的地方呢，就是说打扫的干干净净，来让自己呢累积功德。因为显现三遍呢，就是佛陀老人家对般若很重视。以前我们在讲四诵的时候也是提到过，佛陀在讲般若的时候，他亲自铺法座的。像以前的话，法座都是弟子铺法座，然后佛陀上去坐。但是为了表示对般若波罗蜜多的重视、尊重的缘故，所以佛陀要讲般若之前，他自己去把这法座铺好，是这样的。自己铺好之后，自己在讲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说，就是说这些这个常天菩萨呢，他们要听这样般若波罗蜜多法，也是把讲法的地方，也是就想要把这个地方打扫得干干净净应该是一尘不染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外在的环境和内在的一种之间也是有联系的。所以说以前的这种噶当派的一些修行者呢，他们把自己的房子打扫得很干净、很整齐、很整洁。外在的这种整洁，他对修行者的心，他也是有一种关联的。如果就是说是乱七八糟的话，就是有些时候呢，房间太乱了，他也是进去之后也没有想修法的意乐。所以以前的话，上师跟我们讲的时候就是说，修定的房间呢，修定的房间东西要少东西要空旷一点，就是说可以大一点，可以就是东西要少一点，是这样的。然后如果你是修定这样的环境当中呢，就容易比较，相对来讲是比较容易安住的。所以说就是外在的清洁和内在的清净之间呢，它虽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还是有一些联系的，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就是有外在的因素和内在的心之间的一种联系。所以说他们就是说是这个通过对外境的打扫也可以清净内在的一种障碍，这个方面也是一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就说是这个清扫经堂啊，打扫经堂啊，在经堂做卫生啊，或者在讲法的地方，或者经堂也好，或者在共修的道场当中经常做卫生，其实的话就对自己清净罪障圆满之念来讲，它的功德利益也是非常大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一游旬以内的地方，你扫为了就说是传法出一游旬以内的地方进行清扫，为了不起灰尘，首先需要洒水池。魔王波旬是所有的水都不见了，这个时候魔王波旬又开始做障碍，因为他们要洒水嘛，洒水要要不起灰尘要洒水的时候，魔王波旬有加持，他有他的能力加持，让水隐没，找不到水，到处找不到水。常天菩萨便刺破自己身体的脉管，用宣泄洒地压沉。商主之女与五百眷属已刺破各自身体的脉管洒血压沉。这个时候呢，找不到水呢，找不到水的话，就常天菩萨就用刀子把自己身体的脉管刺破了，然后用他自己的宣泄呢，就洒地压沉。然后这个时候呢，上智之女啊，五百眷属啊，他也是随学刺破自己各自的脉管的水。所以说呢，这些随学的这个导师做什么呢？其实这个时候的常天菩萨相当于是他们的一个，相当于还不是那种意思导师吧，反正就是说是也是他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道友，是这样。所以说呢，他的榜样的力量就是这样，他怎么做他们也是跟着这样做所以说有的时候也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说上师喜欢做什么，他弟子也是喜欢做什么的。上师如果喜欢这样一种这个闭关的呢，他弟子可能也是喜欢做这个。上师喜欢放生呢，他弟子也是喜欢这样。所以有些时候呢，也是有一些这方面的一种因缘吧。所以说这个常天菩萨他这样做了之后呢，上述之女啊，还有他就五百眷属啊，也是都是纷纷随学，没什么犹豫的，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纷纷随血，然后呢洒血压沉。这时候呢，第四天王将所有的鲜血用天净的红旃檀加持，使那块地就变成了红色。那么就是说是鲜血，当然是血液了，它也是真的来讲的话，就是说是真正的洒在地上面的话它也不是那么干净的虽然就是说它是也可以压成，但是不当干净的。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第四天呢，用天净的红旃檀加持这个血液，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变得很芳香，它就变成了一种这个旃檀的一种自信的一种状态，干净芬香。所以这个时候呢，因为这个缘起呢，那块地也变成了这个红色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以前的一些版本当中说，这个地方呢就是成都。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城市就是这个成都，这个地方以前一个老版本当中就是讲的。因为这个地方很多地方都是不是说很多地方，有些地方就是红的，挖出来之后红的。有些时候说就是昭觉寺和动物园有一块地方的话，以前的话西藏的那些人来的时候都是在那个地方念经， 然后呢有些地方挖出来的土就是红土，是这样。所以那个地方呢也是就说是长提菩萨以前是法身菩萨的宫殿，还有长提菩萨的一种求法的地方。还有呢以前的话好像是这个看了一本书里面吧，希尔姆堪布他去宝光寺的时候，这个地方也是也包括在内啊，也是长提菩萨以前求法的地方，所以它也是一个圣地。好像那一年的时候，前几年在我是在这边，在这个双流这儿，在龙德活佛的房子那边，他老人家就是住在他老人家房子的时候，活佛就是说，你看外面的一个土，当时外面正在修建嘛，他你看那边就你看华师墨界说的，有一个版本里面有一个括号说，据说是现在的成都蒙地，是这样。所以说他说，你看华师墨界的智慧就是这样，他说以前长提菩萨求法的地方，泥巴是红的，你看外面的泥巴。我们看的时候正在这个施工的地方挖出来的红土啊，都是红色的土，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地方没有说，但有些其他的版本当中讲的话就是这个城市啊，这个城市呢就是现在的这个成都市啊，在这个什么在那个昭觉寺啊，在那个就是那个宝光寺啊，还有这个这一带都有这些都是加持过的红土的比较多的地方，是这样的。所以以前呢也专门去那个地方挖过红土，就是在河马池那一带呢也有这个动物园啊，动物园河马池也有很多红土，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以前的话德巴堪布八七年的时候不是和大安上师到了那个到成都嘛，他就很那个着急，说让大安上师去找，就说是这个长提菩萨求法地方就在这儿，一个找哪个地方。那个时候上师说我们也不熟悉，不知道哪个地方是长提菩萨求法的地方，是这样的。所以当年德巴堪布到成都的时候，第一次来的时候也是很着急，说这个长提菩萨求法的地方就在这儿，然后你必须要去找打听到哪个地方。就上师老人家也是第一次了，也不知道到底哪地方，就问谁，那很多人都不知道，就是说这地方是后面的话慢慢大家知道啊，就在大概哪个位置，是这样的。所以像一些大德们圣者们他也是有这样讲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以前的，这个很早很早以前的，不是说我们赶快查一下历史是哪个时间，不是咱们这个历史的。释迦牟尼佛在讲大般若经的时候，他讲的长提菩萨的以前求法的公案，所以他已经应该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情。但是通过这些缘起的法心力呢，这些加持的过的地方，他还是保留了这些痕迹啊，这些圣地的加持呢还是在的，就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缘起的缘故呢，所以说这个地呢就变成了这个红色啊，变了。所以有些时候我去昭觉寺的时候啊，我就想这个地方以前长提菩萨这儿求法的地方。法身菩萨求法的地方，法身菩萨传法，然后就是说是那种长提菩萨求般若波罗蜜多的地方，所以有时间的时候就念个金刚经，没时间的时候念个心经，是这样，因为它和般若波罗蜜多有关系嘛。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也可以在这里面发愿呢，也可以得到一些加持，这样的。长提菩萨及其眷属设置狮子座，一切成色圆满就绪之后，法身菩萨入座，宣讲了智慧波罗蜜多。那么就是说长提菩萨和这个眷属呢设置的这个狮子座，而且把他们的一种衣服呢就是脱下来呢，就他还有五百个眷属和上座真女的衣服都脱一件下来，然后铺在这个座位上面，表示对这个法的一种尊重，是这样的。说所有的法座也摆好了，然后所有的陈设圆满就绪之后，法身菩萨就入座宣讲了智慧波罗蜜多。听到智慧波罗蜜多法语后，长提菩萨获得了600万禅定法门，亲睹无数佛陀，从此以后在梦中也常常面见如来。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法器一个真实成熟的法器，他自己对法那么的殷重，像这样的话为了法那么的苦行，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一旦听了法之后的一种效果就立竿见影了，是这样。他听了法之后呢就获得600万禅定法门，而且当你听了法之后就亲睹了无数的佛陀，而且呢以后在梦中，不要说是就是其他是白天的梦中，也是经常的见到佛陀见到如来，是这样。所以像这样的话他就说是这个一方面来讲他自己是对法的需求心，还有对上师的恭敬心，那这个里面主要是一直上师对上师的恭敬心嘛。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他又有就是说有溯源，然后为了就是说求法，为了一直上师呢，他可以通过卖自己身体的方式这种苦行来，就说是这个来供城市上师供养上师，而且呢就说是这个上师讲法的时候呢，他就入定的期间他也可以在七年当中做苦行，然后就说要讲法之前呢也可以把自己的身体鲜血拿出来洒地，然后呢就说是怎么样都可以做很多苦行。所以他因为是一个这么好的法器的缘故，所以说呢听到法之后呢这个法器 真实的法器，听了法，法就对他的这个相续就马上就有调伏的作用。那么现在有些时候我们自己呢，可能是方方面面还是有所欠缺的，所以说呢，这个文思修行啊，这个是不能够中断的，而且还我们要发愿应该就是说是在一直上师啊，或者在修行佛法文思修方面，应该就是说是永远来自于成佛之前呢，永远不能永远都这个不间断永远不要遇到这方面的这个修法方面的委员，是这样的。然后呢，就一直呢通过如理如法的一直呢来自于成佛，然后利益众生。据说现今常提菩萨在妙音无尽如来坐下。据说现在呢，常提菩萨还在就是说妙音无尽如来的座下，还在就是说是修学，然后还在就是说是利益众生吧，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呢，就是这个常提菩萨他在一指上师的时候的一些行为，那么对我们来讲呢，也是有很多可以参照的地方。这样，这个就是三个故事当中的第一个，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苏伦的雨等着日本。顿里尼布赞南巴谢江杰克那瓦隆车巴依日比祖尼祖日祖日修